就像今天领会所说的，我来到这边已经一年了。去年的七月，我正式开始在教会服事。日子过得真快，但很感谢神，我们在这里这一年当中，我们有很美好的服事，教会也有很美好的成长。所以我感恩，也感谢神今天赐给我们美好的日子，让我们能够聚集，不但再次赞美我们的神，也一起来庆祝两位受洗的弟兄姐妹。所以在今天讲道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赏赐给我们救恩，使我们的人生可以不再一样。因为你赏赐给我们救恩，所以教会能够在这个幕后黑暗的世代，可以像明光照耀一般。恩典的主，求你来赐福我们教会向成恩典宣道会。主，你设立这个教会在 Oakville 这个地区，我要兴起发光，宣扬你奇妙的圣名。愿恩典主，你多而又多的加添我们教会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去宣扬主你奇妙的大爱。主，也借着众弟兄姐妹那得胜的生命，使我们看出，使别人看出来我们与世人不一样，因为有神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把以下时间也仰望你，交托在你手中，求你来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呼召，能够明白你的拣选是有何等样的指望，你对我们的恩典是有多么大大，有多么样的浩大。主，我们就向心上感恩，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2015年前年，大前年，我看到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很有意思，他们去调查世界各国的国家首长，这些元首，这些行政官员，他们的星座是什么？哪一个星座最容易成为国家的首长？这是以色列的调查。在以色列的这个数据分析网站叫 Data View 就统计了全世界187个国家这些首长，这些总统，发现哪一个星座的最多呢？天蝎座。他们说天蝎座比例最高，比例最高。对这项统计的结果分析，他说天蝎座又有惊人的耐力、执行力，又有完美协调的理性与感性，而且他们在富人、有钱的人当中，企业家的排行榜里头都名列前茅，所以他们觉得天蝎座很厉害。我引用这条新闻不代表我赞同基督徒可以相信星座，我不赞同，我也不相信。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去谈论星座，因为星座会让人现在所设定的框架里头，让我们不能去正确的认识自己。很多人认为，常常在讲说我就是因为我是牡羊座的，所以如何又如何我就是因为我是巨蟹座的，如何又如何。我们好像被那个星座的框架给套住了，以至于我们不能够认识自己，也让我们对别人有刻板印象。甚至你相信星座，你就相信有一个超越上帝的力量在掌控你我的人生。所以基督徒不应该去相信这个。但我引用这条新闻是要带出一个问题，如果选一位领袖，选一个国家的首长，我们认为什么特质最重要？选一个国家的首长，什么特质最重要？不要讲说一个国家首长，甚至你觉得说我们选一个教会的牧师，你们心里会想说 什么特质最重要？你们一定会去想。有人会说，要选一个首长，要知人善用，他一定要有知人善用的能力，对不对？有人会说，要还有协调整合的能力。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期望一个怎样的王来带领他们呢？根据上一次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他们说我们要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他们要一个王，这个王要怎样？要骁勇善战。因为以色列人长期被周围的外邦族也欺负，这四师时代就不断去攻击他们，去骚扰他们，所以他们说我们要有一个王来为我们打仗，来带领我们打仗。所以从这句话里头，我们就可以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不相信上帝所设立的士师带领的方式，所以呢他们要改变制度。他们看到列国有王那么强盛，所以他们也想立王，他们才不会被别人欺负。可是以色列人忘记了，他们之所以被周围的外族欺负，是因为他们咎由自取。士师记三章七到八节这样写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亚门人手中，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就把他们交在这些外邦族裔的手中。所以这些外邦族裔其实是神用来管教以色列人的工具，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错误而回转归向神。就没想到以色列人他们不思反省，反倒不信任上帝的治理，所以他们说我要立王。立王，神说以色列人立王是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神的举动。不过人会糊涂，会犯错，人会失控，但上帝仍然掌管一切，能够使用人的错误来成就他伟大的救赎计划。所以第八章末了，撒母耳同意以色列人立王的请愿，就打发以色列人各归各处。今天我们进入到撒母耳记上第九章，讲到分成两点，第一点指示当走的路，第二点蒙拣选走这路。第九章一开始，它好像一出舞台剧一样，把布幕一拉开，主角出场。这位主角是谁？扫罗。扫罗一出场，其实人就会不由自主的去注意这个人。这个人是将来要被立的君王吗？因为第八章以色列人吵着要立王，第九章现在出现了一个人物，这个人是不是就是那一位王呢？我们的目光就会聚焦在这个人的身上，你开始就有很多评审的标准，他的家世，他的背景，他的长相，他的个性，他的人格特质，有没有领导统御的能力，符不符合做王的资格，我们就开始有很多的判断。扫罗身上怎么介绍他？他们在他地方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扫罗的爸爸叫基士，和本翻译叫做大能的勇士，小字叫做大财主，新国际版本的翻译是叫做有地位的人。他爸爸是个有地位的人，是个勇士，又是个财主。不过有地位的人可能是比较正确的翻译的方法， 所以扫罗这个人，他的家庭怎么样？家境有地位，出门带仆人，算是有钱人家，外表英俊潇洒啊，体格又健壮，身材又高大。圣经说以色列中没有一个能够比他的，所以用一句现代话来讲，其中扫罗叫什么？高富帅啊，的确都符合这三个条件，对不对？所以接下来你来看扫罗个性，听爸爸的话，家里驴搞丢了去找回来啊，帮忙家务不错，很孝顺。从寻找驴子的态度可以看到他使命必达，对不对？他很有毅力，没有找到驴子绝不轻言放弃，翻山越岭，直到囊中的食物都怎样吃尽了。最后扫罗顾及到父亲会为他们担忧，他才决定回去，所以他的性格就怎么样，非常的体贴。所以这个人棒不棒？棒，好不好？好，要不要立他做王？不过扫罗对宗教事务好像不太关心，怎么说？他找鱼找到拉玛，拉玛是先知撒母耳的家乡，对扫罗来说，他好像没有 sense， 他不知道这里有住着一位神人。因为我们知道撒母耳治理以色列人20年，所以以色列人全家怎么样，全部都归向上帝。扫罗撒母耳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大家都知道，人人都知道，但是扫罗好像不太知道，甚至扫罗对于属灵的事也缺乏敏锐度，他习惯用自己的方法去面对问题，所以他当事情没办法解决的时候，他不像仆人一样会去问神人寻求帮助。所以保罗他自己没有想到要去找先知，自己没有去想到要找神人来帮助他解决问题。不过还不错的是，仆人讲的他愿意听，对不对？至少有人提醒他了，他说诶好，那我们就去问吧，这点还算不错，他愿意去听别人的建议。所以扫罗仆人他们的想法原本希望尽快找到驴子好完成父亲交付的任务，返家交差，但是上帝却用了一个很奇妙的方式，让他远远在便雅悯山区为了找一头驴子找到了拉玛这座城。神用了一个方式让他用找失驴子的方式把扫罗一步一步的引到撒母耳的面前。所以撒母耳在遇到他的前一天，神就说我已经把这个人引到你面前了，明天你就会遇到他。所以弟兄姐妹，扫罗寻找驴子的旅途其实很像我们人生的写照。我们人生辛苦劳碌，东奔西跑，你要找一个像驴子一样飘忽不定的目标，毫无头绪，没有方向的乱走。所以撒母耳所以扫罗他们怎么找？找到这个地方又到那个地方，过了以法莲又过了沙利沙，又到了哪边，怎么找都是找不到，没有方向的找，可能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最后耗尽了心力，耗尽了财力，他们甚至想要放弃了，不找，他们要无功而返。刚才经文里头的第六节跟第八节出现了两次，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到底哪一条路可以找到驴子？到底哪一条路才是正确的路呢？上帝 其实他不想要我们宝贵的人生在这个世上，在这个在你有限的生命的时间里头，去寻找地上短暂而且意义的那个价值非常少的这些事物里头去浪费。上帝不希望你的生命是浪费在这些事情上面，他乐意指示我们一条当走的路，而这条路什么路？从你找驴子的人生变成找到什么王冠的人生，从找驴子的人生变成找到王冠的人生。从属灵的角度来讲，驴子可以说是代表地上的产业，对当时的人来讲，这些就是他们的财产，驴子、羊，这些都是他们的财产。驴子代表地上的产业，王冠呢，是神所赋予给你的天上的产业。原本我们的人生汲汲营营的在寻找地上的产业，耗尽你的生命，辛苦劳碌，但最后可能达不到你要的目标，可能找不到你要找的东西。可是现在上帝要指示我们去得到他给我们天上的产业，是他要赏赐给我们的。而这条上帝所指示我们当走的路，对现在的我们来讲，这条路就是耶稣。约翰福音14:6，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神要指示我们一条道路，一条单走的路，可以得着天上的产业。这条道路它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你不用四处到处乱找，它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这方向是在哪里？就是引我们到天父那里，是天上永恒的国度。这条道路就是耶稣。而不但我们自己走上这条路，你还能够为别人指明这条路。第11节，扫罗跟仆人进城之前遇见几个少女，这几个少女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你要怎么样能够遇见撒母耳，不至于错过好时机。他说，你们现在赶快进去，你们进去一定遇得到。他们非常具细腻地告诉他们撒母耳的行程，所以他们一进城，第14节，他们进城的时候就跟撒母耳遇了正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但是自己走上这条路，我们更是要指示别人走这条路。今天如果有人来问我们当走的路，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为别人清楚地指示这条路，这条通往天父唯一的道路就是耶稣，使他们能够与耶稣相遇，使他们能够与耶稣相遇。所以弟兄姐妹，你怎么样去向人来介绍耶稣呢？透过你我的生命，你怎么样去介绍耶稣？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保罗说他活着就是基督，其实对我们个人来讲，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活着就是耶稣。你活着就要能够活出基督耶稣形象时期，使别人能够透过你的生命能够认识神，认识耶稣，甚至他们遇到你的时候，他们就是遇到了耶稣。弟兄姐妹，这是何等样的使命，求神来帮助我们。第二点，蒙拣选走这条路。扫罗是耶和华神为以色列人拣选的王， 虽然以色列人厌弃上帝，但上帝并没有因此离弃他的子民。第十六节，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怎样眷顾他们。看看上帝的心何怎样的怜悯，何怎样的爱。虽然以色列人厌弃他，讨厌他，但神说什么？我的百姓哀声上达于我，我就怎样眷顾他们。虽然他们吵着要立王是错的，但神却要借着立王给他们一位王扫罗，要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上帝仍然为他的子民预备一位能够拯救他们的，使他们脱离一切的痛苦。这就是上帝爱他百姓的心。所以第十九节有一句话看似平凡无奇，但很容易被忽略。我们把这句经文再读一次，我们一起来读。我现在投影上面打出来，请我就是先见，你在我前面上秋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行，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撒母耳讲这句话很有意思，因为撒母耳很清楚地告诉扫罗，你走丢的那些驴子已经怎样找到了，你不必挂念。但除此以外，撒母耳说，你心里的事我要告诉你，你心里的事我要告诉你。扫罗心里在想什么你觉得呢？扫罗说，扫罗心里在想着什么事呢？撒母耳说，我明天早晨告诉你答案。好，所以我在这里也卖一个关子，下次第十章我们再讲扫罗心里在想什么。不过撒母耳说，你和你父家有如以色列珍宝，这是吕正宗的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他说，你跟你父家是以色列中的珍宝，是以色列众人所渴求的，所仰慕的。扫罗一听这个撒母耳的赞美，他的直接的反应是什么？论支派，我是十二支派当中至小的便雅悯人，而我家呢是便雅悯支派当中最小的家，至小的家。扫罗讲这句话用了两次的至小，原文就是微不足道的意思。可是我们刚才说扫罗他爸爸是谁？基士。基士是谁？勇士，是怎样有地位的人。可是扫罗却怎么？他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什么？我们家是至小的。其实这句经文这段话其实显出扫罗他有着一个很自卑的性格，但是这个自卑性格从哪边来的不知道，这以后我们更会看到，因着扫罗的自卑影响到他的王位，因着他的自卑影响了他的身份，这个以后我们会看到。所以扫罗他不明白撒母耳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他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扫罗会用支派，会用家世背景来衡量自己的价值。那我们用什么来定义自己的价值？你会不会用你自己的家族背景？会不会用自己的学历？会不会用你的头衔？甚至用你的金钱、你的才干 来定义你自己，甚至我们会不会用别人所拥有的来定义别人的价值？我们会不会用别人所拥有的来定义别人的价值？你是谁？哦，清华大学的，好有学问。某某公司的董事长，财产存款有几个零？哦，了不得。我就觉得这个是个人物。可是呢，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不是什么名人，也没有什么学位，也没什么财产，旁边坐着亮子，乖乖坐着啊。我们会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待、去定义别人的价值？有没有？会不会？所以弟兄姐妹，拥有这些定义不是什么错，拥有这些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价值不是透过这些家族，不是透过这些学历，不是透过这些头衔、金钱、才干来定义的。甚至有些人以为自己拥有的越多就越有价值，越觉得自己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是 somebody， 甚至以为自己要拥有什么，上帝才会拣选我。而且上帝因为拣选我，是因为我比别人聪明，是因为我能够做些什么事，不是。弟兄姐妹，我们的意义来自于我们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意义。神造了我们，按照他的形象与样式造的，所以神按照他的样式也造每一个人，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平等。按照这些外在的东西，人看人有阶级，人看人有高低，但是按照上帝的形象与样式来看人，人看人是平等，是彼此互相尊重的。所以扫罗很自卑，他不认为自己所拥有的够资格被人仰慕。但上帝不是看你拥有什么的外在条件，也不是看你是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上帝拣选谁，那是他的权利。重点是人要怎么回应上帝的拣选。上帝说，我拣选扫罗你要做以色列的王，重点是扫罗他怎么去回应上帝的拣选。我要还是不要？而我要该怎么做？我的回应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被这些外在的东西给套住了。我看过去年一篇文章，国内的人北上广，你们的名字北上广，彼此间也不看彼此不顺眼。北京的人觉得自己很不错，首都之位，上海人觉得上海城市以外都比他们低下。我不晓得在你们当中的上海人，相信你们都没有这样的想法。广东人看广东市以外的都叫做捞佬，来这边捞的，他们瞧不起他们。所以各地的人都用不同的标准在看人。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用这个在看人，我们用神的形象与样式。现在这位扫罗被引到撒母耳面前，撒母耳也准备把扫罗介绍到以色列众人面前。先知撒母耳在邀请的这三十位宾客当中，把席间最好的座位给他扫罗，他尽力的去尊荣扫罗，把桌上最好的祭肉分给他，并且在顶楼 VIP room 庇侍密谈，留他在家里过夜。 所以扫撒母耳这么做其实是向以色列众人，同时也是在向扫罗间接透露一个信息，就是这位扫罗就是你，就是上帝所拣选的王，你们预备好了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第九章，其实我们得到一个非常很重要的真理，有一条道路是上帝所指示的，这条道路不同于人间，人间的道路条条道路通罗马，但罗马城是当时财富权位繁荣的象征，你按着人的方式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罗马城是地上的城，天上有一座城，去那座城只有一条路，地上的路条条道路，天上的路只有一条，这条路是上帝所指示的，若不是神所指示的，没有人找得到这条路，上帝把这条道路指示给我们，使我们借着这条道路可以使我们的人生从找驴的人生变成找到王冠的人生，这条道路就是耶稣。谁够资格走上这条上帝所指示的道路？谁能够被上帝所拣选走这条道路？谁？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你们得救是本无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乃是神所赐，我们就是这是上帝的礼物。你们得救是本无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因为这是上帝的礼物，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谁够资格被上帝拣选？我刚才讲过，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好，你出身纯正，不是因为你特别的优秀，你特别的杰出，也不是因为你做了很多的善事，积了很多的功德，做了很多丰功伟业，所以上帝拣选你们，不是。神拣选谁，那是他的主权，不但是他的主权，更是出于他的爱。神的爱不分贫富贵贱，他的爱不分优劣胜败，他的爱遍及每一个人，他乐意把他的礼物送给每一个人。换句话讲，他乐意拣选每一个人。为什么是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犯罪，每个人都达不到上帝公义圣洁的标准，而罪恶的代价就是永远的死亡。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上帝爱我们，乐意拣选我们，重点是我们要怎么回应，重点是我们要怎么回应。扫罗对上帝的拣选的回应，我们下一次在第十章以后我们渐渐会看到他怎么去做这个王，这是他的回应。但今天我们若愿意，你也可以来回应上帝的拣选。这回应不单是一次性的，这个回应更是一生性的。你怎么用现在的生命去回应上帝的拣选？刚才这段经文也都讲过了， 借着信相信上帝爱我们，透过他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的死，代替我们犯罪所应该付的代价，使我们脱离永远的死亡，把永生赏赐给我们，并且给我们尊贵荣耀为万年，让我们从藻鱼的人生变成藻王冠的人生。所以刚才这个经文里头很有意思的，撒母耳找了扫罗来，请他一起坐席，把预备好的鸡肉怎么样给他吃。今天神也一样拣选了我们众人来到他面前，这个圣餐有一个鸡肉，乃是基督耶稣他自己做成的，要给我们众人吃。他代表的是那个身份，你的身份已经不再一样，你有一个君王，你有一个祭司的身份，你的身份已经不再一样，你可以成为一个有永生的人，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人。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